请大家投席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这一节要从第十九章来学习。第十九章的题目呢，可以把它定作埃及受神爱的管教。你从这一章可以看到，埃及啊也是神所爱的对象。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观念。那这个埃及呢，我们刚刚提过，它跟古时啊好像一体的两面。那这个埃及也有它这个耀眼的地方，令人羡慕的地方，那就是那个埃及的尼罗河。那条河呢，是他们最为这个夸口的一个地方，还有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那个人口，还有他们的军队等等，这些呢都让其他的盟邦所羡慕。所以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他们常常不是靠埃及，靠亚述，就是靠埃及，这是他们所依靠的对象。但是神呢，为了要爱这个埃及，不得不呢发出这个警告，告诉他们说他们将来这个会发现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是不可靠的，是无能的。所以一到四节这里就提到埃及，神要让这个埃及的宗教破产。那第一节就提到说，论埃及的末世，这个神借着这个启示让先知了解，说神现在要采取行动，要让他们知道埃及的偶像是不是他们的一种依靠。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呢，他们各种的成就来自于这些的偶像。埃及的偶像种类特别多，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种种的成就就是来自于这些。但是呢，神要他们知道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哦。魔鬼常常让人制造这个个人崇拜，这个是乱源。好像哥林多教会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怎么样呢，他就是纷争结党，高举人，亚波罗啦、保罗啦、彼得啦，就有恩赐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偶像一样，这是乱源。那今天在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把各种的盼望理想放在某人身上的时候，这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制造任何的偶像。好，那在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呢，他这里特别提到神要让他们能够看出来，在他们的心里是充满着魔鬼的诡计。所以你看，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这个神激动的意思就是神显露他们，让他们 明白原来他们各怀鬼胎他们彼此之间猜疑嫉妒纷争想要抢那个谋取种种的权利等等，让他们把这些的这个心理的那些诡计都显露出来。所以神激动的意思，简单说，神显露出来，让他们知道说，哇，原来他们这个国家会有这个内乱原来就是各怀鬼胎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在教会里头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不要让魔鬼来占据了我们的心，要不然的话呢等到在大家撕破脸以后那慢慢就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都是被魔鬼利用了那第三节呢，在这里提到神要败坏他们的计谋他们想要联合各国来对抗亚述但是呢，这一些都是不能够去成就的这个想要靠着这些偶像的力量来策划联盟到最后的 绝迹啊，就死路一条。那第四节呢，就提到神要将他们交在残忍主的手中，这个是指亚述了，哦，让他们呢能够看清楚，这个偶像不是对抗埃及的啊一个方法啊。你假如说靠这个偶像想要来对抗埃及，对抗埃及呢，到最后是落空了。所以神也允许啊这个亚述来攻打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让他们看清楚神啊才是他们的依靠啊。在这件事情啊到后来呢，果然应验了。那怎么应验呢？那就是说后来呢，犹大国灭亡之后啊，有一撮人呢也是不听耶利米先知的话，跑到埃及去了，跑到埃及去啊。那么先知耶利米先知在埃及呢也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呢不要在埃及又拜偶像啊，哦，你们应该拜天上这位神。你要记住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灭亡。就那些人怎么说啊？啊，我们会灭亡是我们没有拜天后，犹太人讲的，没拜这个会灭亡就是没拜天后。他们在埃及敢这样讲，所以神就跟他们讲，你们呢一定会看到埃及怎么被巴比伦啊这个击打。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好，那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后的事情。那这里是在讲亚述，哦，在讲亚述，所以他们也曾经被亚述啊所入侵了，啊，那么这个是在提醒他们，让他们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能够回想神的这种警告，希望他们回过头来敬拜这位神。那第二件事情呢，是他们夸口什么？是夸口那个尼罗河。所以你只要看以西结书的话，你会发现法老王怎么夸口呢？我就是海中之神啊！哦，法老王说他是尼罗河的神，他本身就是神，他竟然啊这么大的这样的夸口，这是一种狂人的夸口，哦，所以当他们呢，啊，等到这个河水啊灭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才知道谁才是真正真神，啊哦，所以这个以西结先知也对于，啊，这个埃及做这样的警告。所以今天我们看世人，啊，难免也会有这样夸口，当他有点成就的时候就会说人定胜天，啊，过去我们听过人这么讲，等到他遇到患难的时候才知道人多么有限，人能够夸口什么呢，哦，的确，我们人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真的不是神，所以不能够做这样夸口。那第六节，啊，第七节这里，啊，就提到说他们，啊，江河变臭，啊，那一切都没有办法收成，那农作物呢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整个全国的经济呢，就这样的崩溃了，啊，这样崩溃，啊，那这个是非常反常的事情，这简直不可能嘛。埃及河的这个河水啊，每年都固定的时期会泛滥，啊，会对他们这个国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怎么会弄到最后江河没有水会变臭呢？简直是不可能。但是呢，有一天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又会去思想神，啊，不得不要用这种泛滥来提醒人，引导人来到他面前，啊，这是当人硬心的时候只好用这样的方法。那第九节第十节这里也是谈到，啊，那个，啊，八节到十节，啊，也是谈到这个问题，啊，不管是渔业捕鱼的，啊，也是一样，或是，啊，靠着这个，啊，来发展工业的，啊，都是如此。第八节那里提到，啊，那些捕鱼的人，啊，为了捕不到鱼，啊，因为河水干了在那边哭，啊，但是他们只会哭，就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假如后来他们若能够汲取先知的教训，大概就能够找到答案了，啊，就像我们澎湖，啊，有一个弟兄许弟兄，啊，澎湖是很迷信的地方，啊，感谢主，这个许弟兄，后来信主了，信主之后，那么他就知道说，哇，以前听那种听那个什么邪术的讲啊，你们这什么不对啊，这里要拆那里要拆，感谢主他及早信主，他就不拆了， 啊，不猜没有什么啊厄运那个临到他。不过他一信主以后就有遇到一个困难了，是什么呢？因为彭武很迷信，很迷信，所以他左邻右舍，他是住在那个西屿的地方呢，塞书了哈，西屿那个岛啊，那百姓也不多，他们单单他们一家信主，哇，群起大家百姓就围攻他，哎，那他在做生意，那村里的人都买不买他的东西，一下子他经济受到困难了，哎，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必然会遇到逼迫，他不以为说这个是因为信耶稣才，神不会，就神带来的麻烦，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经过种种经历，他知道了，啊，所以他就祷告神说：“神啊，我现在因为信主敬拜你，我遇到这个困难怎么办？”感谢主神，他祷告神就给他一个意念了，说：“你不要担心，你这里的东西，你们的左邻右舍不买，你换个生意吧，做别的生意。”哦，做那个就是说人家路过的哈，路过的，哎，啊，那路过不那个轮胎就是路过的人哈，开车路过可能要修理轮胎，他们就做轮胎生意啊，他就改换生意了，啊，改换生意了，啊，感谢主了，那么他，能够胜过这些的逼迫，慢慢的前村就发现，他信主以后也不坏呀，哎，生活又改善了哈，又得到平安了。本来他本来盖了 一栋房子了，那个看风水说你 这墙壁 要封住，然后在旁边挖一个门，幸好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后来信主了，好，所以从这里就可以了解，有些那个捕鱼的地方像澎湖啊，拜偶像 最多，因为他们那捕鱼人最迷信了，像这个埃及人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捕不到鱼啊，他们就在那边哭啦，啊，哭他们的偶像啦，啊，但是偶像又不能帮助他们，啊，那在工业上也是一样啊。第九节说，那个什么麻造的物啦，啊，还有那个白织白布啦，啊，这个麻造物啊，它根据资料讲说，这个是祭司穿的，他们的这个埃及人的祭司穿的，那个白布是平民穿的。换句话说呢，这深深的工业的衰退，深深影响了全国上下的人。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去了解，当一个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大家是生命共同体，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去思考到底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教会也是如此，当教会圣工不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怪说啊，负责人怎么样呢，这都是我们 有责任，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是一家人，但教会出问题不是单单负责的事情，我们这些信徒也要去思考如何来共同来解决这些难题，所以这个也是神事先预告说你们都不听的话，不回头的话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十一节到十五节呢，又让我们看到埃及人还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的那个，智慧人特别多，所以十一节那里提到，说他们呢，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这些谋士有些是出生在那个古王的后裔，有王室的这个血统，所以埃及啊，讲起来智慧人很多，智慧人很多，但是呢，这些智慧人如同那摩亚，我们所谈的摩亚一样，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怎么能够看到问题的真相呢？就好像我们政府在推展生命教育，他为什么要推展生命教育？因为几年来啊，我们这个社会呢，自杀的比例越来越低，连那个小孩子都在自杀，国小五六年级都在跳楼自杀，因为跟妈妈吵架就跳楼自杀，因为考试考不好就跳楼自杀。所以教育部为了这个孩子的这种情绪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啊，请专家研究了一段日子了，那后来呢，就专家去英国考察，所以有一次我去中原理工学院去参加一个生命教育研讨会啊，才知道他们请了英国的那个生命教育的专家来，因为英国他们已经很早就推展生命教育，因为在英国这个国家呢，有各种宗教，不只是基督教，所以他们希望说在学校里头推展生命教育，这个宗教教育的话，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孩子的身心得到造就。但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就可以知道，生命教育固然是好，但问题呢，它这个 这个生命教育是让学生自由去选择，你要啊去参加哪一个宗教活动，基督教也可以，佛教也可以，回教也可以，都可以，你自己去选择。但这样能不能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更好？当然是不可能嘛。但是政府就不了解这一点了，他只知道说啊，宗教是劝人为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话，大概国家会变好。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就知道，生命的改变啊，是靠主耶稣的宝血。你门路走不对啊，你生命怎么去改变呢？这个是很难的问题，但是政治家或是一般的专家他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在这里就谈到这个问题。十二节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的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吗？可以告诉我吧，可以告诉你吧。这个是神啊，向这个埃及的智慧人挑战啊。十三节就提到，所安的首领都变为一面了，罗佛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环剿时的，使埃及人走错路了。这些的领导者啊，他们根本不了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不是有人讲吗？那些理财专家自己啊，理财理到破产了啊，婚姻专家辅导到最后自己婚姻破产了，这是变成一种很讽刺的一个事情。而事实上，社会就是不断在重演这些事情。所以有很多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的时候，做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所以在这里十三节才讲说，是埃及人走错路了，走错路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领导者更应该汲取这样的教训。我们现在是有神可靠，我们就应该谦卑在神，领受神的训诲教导。求神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在教会的圣工上不要做错误的决策。真的做错误的决策，说比贪污更可怕，真的是更可怕。有时候我们 一做决策错误，两年三年了，我们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啊，多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十四节就讲了这个重点了。十四节说，耶和华是乖妙的灵啊，入埃及中间。简单的讲，这些人不敬畏神的，神就任凭他们去了，那乖妙的灵就进去。乖妙的灵一进去呢，就是简单的说，撒旦进入人心的时候啊，那人心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受骗了，自以为是，像亚哈一样。他跟耶撒华一起说要去攻打这个敌军呢、那么米盖亚先知跟他讲，你不要去，你去你就一定会死的。他很不高兴啊，就跟耶稣讲，你只要派的这个先知来讲这个不吉利的话，他不高兴啊。结果他上战场了，一根箭就把一支箭 一射就射中他的心了，就他就死掉了。所以说这个撒旦有时候让人自以为是，骄傲狂傲啊，结果呢是吃亏的是自己。所以这里讲到说，当邪灵进入的时候，人所作所为的呢是毫无章法，毫无秩序，乱七八糟。那这个也要提醒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圣工，在教会圣工发现有点乱了，那要注意了，是不是我们给魔鬼留地步了？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这种觉醒的一种能力的。十五节这里说了，埃及中无论是头以为中之以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头是指长老尊贵人，为是指那个说谎话的假先知，中之是指领袖，芦苇是指平民，显出的政府上下都是无能的所做的功都不能成就。所以上梁不正当然是下梁歪。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教会这些带领教会的长老只是传道负责人，我们这边假如说没有好的属灵的素质，我们怎么期待我们的信徒有好的属灵素质呢？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想，我们现在选立人才我们是有了，但是如果提高素质，我们这一点真的是做得不够。用是有用人，当然训得不好， 训练的不好用，当然是效果 就不彰了。所以这些都是值得做我们的一些参考，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篇去思考那教会的带领的方式。那到了十六节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埃及的命运的一个转折了。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其实这个是历史上还没有应验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到那日就是到世界末了的日子呢，我们就会看到埃及人怎么样呢？他说到那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就是说在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就害怕的不晓得在做什么，所以这些埃及的 这些男人呢，可以说是抵挡不了神的惩罚了。所以保罗所说的用脚踢刺根本是不可能，谁敢抵挡神啊？最后就是怎么样，战惊惧怕。那当然这个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强调教会这弟兄啊，要负起信仰的责任，尤其在家庭里头要负起信仰的责任，要不然的话神一出手谁能承受得了呢？十七节这里就提到他们啊，因为看到埃及地啊，这说有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为什么？因为神在犹大地兴起的大大的作为，这个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记得？那里谈到弥赛亚的王国，神要使犹大跟以色列国和好，然后呢，他的这个能力要伸展到列国啊，带领他们来归主了。那个时候神就会兴起的这个暴风，使这个大河分为七条让他们能够脚不湿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兴起的这个大作为让他们知道说，到那日人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位就是我们的真神好像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一节那里所说的，彼得他们行了神迹以后，那些不信主的人才发现，哎呀，原来彼得所拜的这个耶稣才是真神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到后来埃及人要什么敬拜这位我们所拜的神所以这个是神迹显明的时候，让他们明白谁就是谁是真神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八节这里所说的埃及人说迦南的话，迦南话就是以色列地人所讲的话讲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懂得讲属灵的话了，他们 用他们的话语要来见证神的恩典，要来颂赞神的恩典，并且呢，他们也要见证将来有一个灭亡城，不悔改的不信的就是要进入这个灭亡城那个时候这些埃及人要信主了，然后他要做见证颂赞神，也要提出警告只要我们不信这个万军的耶和华，有一层是要称作灭亡城，就是要沉沦到这个地方去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呢相信呢，将来我们也会跟埃及一样讲话有力量，讲属灵的话是充满了力量见证非常的有果效。再来看第十九节，十九节这里就提到了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还在边界上立了一根柱子。这什么意思呢？筑坛是跟神和好，立柱是感恩的记号，感恩的记号。当我们回想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犹大国为什么会受惩罚，因为忘恩负义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一定要感恩有一个黄弟兄他是浪子回头到了这个大概当兵的期间呢，浪子回头了浪子回头，主耶稣恩待他。他本来是失明症，那个失明症想要自杀，忧郁症那浪子回头以后他到一直到现在有什么恩典就赶快写，有什么恩典赶快写所以他说他现在祷告特别的勤快因为神的恩典太多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常常学会感恩，我们祷告就有了力量并且呢要筑坛跟神和好，所以我们的家庭祭坛绝对不能够没有成立了。家庭祭坛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的地方 那再来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懂得来哀求耶和华了。哦，这二十节说，这地在埃及地，这在埃及地呢，啊，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一位救主来作为他的护卫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埃及后来都知道遇到危险怎么危机处理，来把这个事情摆在神的面前来求靠神。这个他们已经懂得怎么样来跟神亲近。那在二十一节这里就提到，他们不但这样遇到危险会亲近神，慢慢他们体验到他们就认识神了，认识以后呢，他们会以实际的行动来献祭，并且许愿还愿。这个就是一个灵性的一个成长，越来越进步了。有敬拜，有侍奉，又有奉献。二十二节呢，这就提到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击打以后又医治。击打是爱的管教，管教以后悔改，神就恩典给他来医治他，让他成长。这个是在信仰当中我们都会不断的去经历，经历这样的事情。说 埃及人也会跟我们一样。再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呢，这里是提到三个国家将来都要蒙神的祝福。所以当那日，这个也是末世性的预言，这里埃及跟亚述代表当代强盛的国家，他们呢，这里说有从埃及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跟亚述人要一同敬拜神。这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那个力量呢，能够带来世界的和平跟合一。世界的强权呢，是做不到这样的地方。以前的埃及跟亚述是带来残杀跟纷争，但是呢，神的力量竟然能够让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不但合一又和平了。所以世界的和平就是要建立在这个真理的上面。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教会，在未来的世界要扮演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能够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那二十四节这里说，以色列跟埃及亚述三国一律要使地上的人得福，他们就如同什么亚伯拉罕，神祝福他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世上的人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未来呢，埃及、以色列、亚述都能够带领人得到福气，带领人归向真神，所以他们未来也要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二十五节怎么说呢？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在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这些的字眼。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讲到神的百姓，二章十节讲到神手中的工作是杰作。那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到神的产业，那这三个名词呢，我觉得有它特别的意义。譬如说这个埃及，是因着信成为蒙拣选的族类，神的百姓。亚述呢，他是神手中的杰作。什么杰作？是变成金尊的祭司，大有恩赐。以色列是神的产业，是属神的宝贝，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是圣洁的子民，所以他们在神的眼光都是非常宝贝，都是非常宝贝。那这个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末了，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应验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观念，亚述跟埃及虽然是强，最后要臣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世上的强国，只要他们能够谦卑下来，神都要恩待他们。那么这个是一种的预表，是一种预表，因为到亚述，他是在606年已经亡国了，没有这个亚述了。但这个是说 当那日，是指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世上的强国都要成为神的选民，要让人得到福气，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的世界观，虽然现在有些的国家好像在抵挡我们，比如说很明显的，现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有宗教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就抵挡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后来这些国家 神要拣选他们，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存有成见或是偏心，要明白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只要他们肯回头，神都要救他们。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二十章呢，这里一样，还要再讲埃及，还要讲埃及这件事情，说不要把埃及来代替神了，这里也是一样在谈，劝告这个犹大国你们要注意那个非利士已经尝到了这个危险了，所以在这个二十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亚述王撒尔根，打发他的将军，他的塔尔探是一种将军的一个称呼，到亚斯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图，将城攻取了。这是在711年的时候呢，亚述已经攻到了非利士人的这个国家了。那这个非利士人呢，在这个之前，以赛亚书14章那里神也曾经警告过他们，你们不要想要找犹大跟你们联盟，你们一定要来这边来信靠神，神也对这个非利士国呢做过这样的警告预言。可惜了，非利士人并没有来求靠耶和华，所以711年的时候，非利士就打了败仗，被亚述军所压制了。那就当亚述他这个是吧，这个非利士是犹大国的邻国可以是祸在门前那这个时候的犹大首领当然心慌失措了，怎么办呢？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国家呢？他们一定心里有这样想所以他们心里所想的神早已经看出来了，所以神又借着这个默示来告诉这个先知那我们来看第二节，说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这个神又有启示给以赛亚了，说你要解掉 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这种的举动你把它想想看，一个先知竟然解掉外衣脱掉鞋子那只穿着这个这里 第三节说他露身赤脚行走3年可能连上半身的衣服都没有穿那用这样的方式说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古时的预兆那在第四节这里是讲预兆什么呢？说将来亚述王要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的无论老少都是这样露身赤脚，甚至有的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那你看先知3年呢，你看3年都要这样走的，不穿鞋子露着上半身这样在街上走人家一定会说这个疯子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古代这先知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做这些的 事情呢事实上不只是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更是如此。只要你们读以西结先知书的话就知道，神跟他讲你要传讲预言是怎么讲？要表演的，嘴巴不能讲，除非神特别要你讲你才讲，大部分的时间用表演的。所以你看以西结先知书里头的那个先知要传警告用表演的，这个城要被 攻破用画在 一块砖头上面，然后先知跟他讲这个犹大国要怎么灭亡，叫他剃头先知整个头都剃掉，按照当时来讲剃头是非常羞辱的事情。那先知竟然头发都剃掉剃光了，然后呢分作3撮那一撮是把它吹掉，把这个头发吹散，然后在地上爬爬爬去捡，慢慢捡起来。你去想象这个先知在描述他所做的就觉得有点疯狂，好像疯子一样但是呢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当一个人的灵性幼稚到好像那个幼稚园的学生的时候，讲的是讲不通的。以西结是讲犹大百姓悖逆的，这个额头很硬好像金刚钻那么硬，很悖逆 所以先知讲没有用，只要怎么样，用表演的，用表演的方式。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当时的犹大国听不下去啊，说好，先知，神叫先知你要走三年了、天天这样走，天天这样走，算警告，走三年。所以可见呢、当时的犹大国的悖逆，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你再回顾看看，以赛亚书六章已经有讲这样的事情，说这些的百姓非常悖逆。所以有时候神、特别要来教导人传达信息，有时候用这种行动、肢体语言、所以我们想想看，当教会要建立之前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的人祷告说方言，那个也可以算是一种肢体语言、让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奇怪，祷告怎么有这个声音的、还有讲那种好像人家听不懂的话、身体又震动，好像醉酒一样、这个就给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印象深刻、那原来受圣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神为什么要受圣灵，用这种方式就让人、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是又特别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头可以知道说，这个先知也是真的非常耐心做这样教导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今天在宣教或者在牧养牧养信徒我们有时候很有耐心，有些人没有耐心有一次有一个人讲了一个题目，布道会竟然题目写什么呢？信不信由你。哇，这个是很刺激啊！那这个已经显露出什么？讲道的人很没有耐心。信不信由，就讲了那么多，你不听，不信那就算了，信不信由你，不可以这样讲。那个题目是很不礼貌，信不信由你，这不可以讲。所以不管宣道或是牧养绝对要相当有耐心。所以我们看这先知受神的托付他很有耐心的这样来传讲这些信息。那到了五节六节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事情这个发生之后第五节说，以色列人必因为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了他们一心一意想要靠古时靠埃及想对抗亚述，但是一看到古时埃及也被亚述打垮了，那时候他才知道强国真的是不可靠你看美国那么强大，911事件一发生以后真的是人心惶惶。假如各位有到过美国，最近几年到过美国你就知道真的好紧张不只是去坐国外飞机这个国外线的国际线的飞机很紧张，连国内线也是一样，每一个那个旅行箱大的小的都要拆开给他们看，都要打开每一个旅行箱。我去年10月的时候去美国，在坐国内飞机的时候旅行箱全部要打开，以前是照那个什么那个 X 光 照过去就可以，不是现在要打开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连他强国他自己也很紧张生怕恐怖分子来扰乱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得到平安真的是只有在主耶稣里面，好像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头竟然没有不忧愁，把监牢变成宣道的讲台，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变成很活跃很活泼的地方，在监牢里头竟然带领人归主这个就是我们有主可靠，能够化逆境为顺境这个是很有创意的做法。所以最后第六节呢，这里提到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说，看我们素来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么能够逃脱呢？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埃及人不过是如此那我们怎么能逃脱呢？哪一个地方是我们平安之地呢？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仰望日光之上的时候，你才有希望 当我们眼睛看日光之下的一切，你找不到希望，找不到盼望，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所罗门已经讲了，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没有希望，日光之上就有希望了。所以难怪这个大卫啊，他做了一首诗，我们看诗篇131篇啊，诗篇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啊，这是大卫啊，很可能他在逃难的时候他依靠神，虽然危险危机重重啊，但是在神里头他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对母亲很有把握，我的妈妈一定会照顾我，照顾得好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有什么忧虑了，真的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呢所应当要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再从21章开始再来谈。21章以后呢，又到另外一个阶段。21章以后是在讲第三个魔鬼的诡计，就是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很多国家是受魔鬼的左右摆布，很可怜。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